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晚间的聚会，请唱诗170首，唱诗170首。感谢主的恩典。那今晚小弟以使命驱动的人生做我们互相的分享，根据圣经来提出彼此的勉励。那使命跟一个人的人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什么叫做使命？它就是一份责任和一种负担，它要驱使一个人努力的不懈的来去完成，而且不停止的向前走。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这样的精神上面，他的人生是怀抱着理想，所以他要实现这样的理想，他就会让这样的使命与他常常同在。你看比如说爱迪生为什么会发明电灯，他用了这么多种的不同的这种元素来不断的试验，经过了无数次的失败，最后找到了最适当的这个金属钨丝成为这个电灯泡的一个它的那个原料，成为我们今天这个一个文明的一个开始，点亮了这个世界。他不眠不休永不放弃的精神，那这份使命让他向着这个理想不断的前进，也能够让他不会灰心不会退步所以这样的一种人生呢，可以说是有更长远的一种眼光跟抱负。那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在神在拣选我们的世上，我们应当是抱持着更加的超越的一个眼光去看待我们的人生是如何，用这样的一种对使命的认知 来去结合在我们人生的事上，那我相信我们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有价值，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蒙神的祝福。那么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这么说到，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九章的十六节，保罗他在这里这么说道，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保罗他的人生就是使命驱动的人生，他的使命是来自于对于福音的那一份责任。这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在蒙神，像以弗所书里面说的，他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创世以前什么东西都还没有，但是超越时空的神已经认识我们了，已经拣选我们了。在基督耶稣里，在神的圣灵里面，在这种超越的教会的那种领域当中能够来拣选了我们，在万民中拣选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其实是大到你无法想象，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原来神这么看重我。在我们都还不存在这个世界上，神在他的生命的计划中，在他的那种救恩的计划中呢，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我们看起来我们没有长得这个三头六臂，我们看起来没有说超越这个世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们看起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神的眼中是如何看我们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重点。神看我们的那样的一种感官那种想法，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千万分之一的话，可能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是用我们的眼睛在看我们自己我们在用世俗的眼光在看着自己看着自己的生命，看着自己的信仰。其实你如果能够体会基督的心，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每一个人的话，你才知道原来我们是应当活得更精彩，我们是应当活得更有活泼的盼望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在我们人生中的使命也是与这个世界是大大的不同了。保罗他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丁点的体会，你看他的人生全部改变他说他在传福音的事上他有一种很急切的负担跟责任，他觉得说他不得已的，他不要也不行，他一定要去做他说他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他不是说有自己多么殷勤，多么的为主牺牲有多少，他真的是认识了自己之后，他知道是一点都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因为这完全是出于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他说他是不得已的，那他也知道这个计划是很大，那他必须要去来实现这样的更远的理想。其实传福音应该就是保罗他最高的理想，所以他说要这个把福音像耶稣说的要把它传到地极，他把它传到他所能够脚步所能够踏到的地方这就是他的使命推动的人生。所以他说他没有什么好夸的，但是呢他有这样的一种使命与他同在他就要去完成。那他说如果不传福音，那他就有灾祸了，他知道这个他不能够来推卸这样的一个这个神给他的这样的一种责任， 他一定要去完成的。如果你知道你的生命是如何，那么你就知道一个人当他这个推卸掉这样的尊贵的使命的时候，那么是何等大的一种灾祸。那么他说，我如果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了，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所以他在他的生命中，他就是用这样的使命不断地来向前走。那在我们今天，其实我们教会的复兴也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是很有重要的关系。教会的发展有决定于两个最基本的重要的因素。那第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神的喜悦。神喜悦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神喜悦哪一间教会，神喜悦哪一群人那么地方神就把更多的恩典，更多的福气，更大的圣功托付在这个教会上面。神喜悦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所以在尼希米记里面有讲到这个尼希米带领着以色列人在信仰上的复兴他们一部分的人是他聚集了全会众到这个圣殿前面，然后呢一部分的人，有四分之一的人在念着这个律法书，有四分之一的人在悔改他把一个悔改作为一个成为一个回归信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轴。大家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因为神不喜悦我们，所以全部都要悔改。大家用心痛心的悔改，甚至哭嚎在那里痛悔，那么就在那时候看到了从约书亚以来从来没有的信仰大复兴在各样的信仰事上都变成了一种超越我们所想象的那种主动性不像是活在律法时代的人，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一种信仰的动作。所以他们的悔改成为一个这种选民信仰复兴的一个转折点这是第一个要素就是我们能够得神的喜悦。那么这样的话，神就复兴我们的教会。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的强度。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神面前那个使命的强度是决定教会发展的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使命在哪里，那我们也能够把它放在我们的生命中的话，那我相信我们不论在任何的工作领域，其实我们都把神的国跟神的义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首位。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为衣食来忧虑，不要为今生忧虑，你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先求，他不是叫你不要管世界之事，而是你要把优先顺序放在前面的是神的事情，神的国，神的义。你把它优先顺序摆对了，你的人生就对了。所以我们把神的国，神的义放在第一位，就是把神放在第一位。那么这就是一个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不同的排序，不同的排序就造就了我们有不同的使命的强度。那我们必定能够成为这个教会复兴的重要的一种力量那么我们在今天晚上呢，我想提出两个方面来做我们一种互相的勉励首先我们来谈第一个部分，就是使命的动力在哪里。使命的动力让我们今天能够有一种与我们同在那种强烈的责任。那这样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那就是从圣灵来的从圣经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使命的动力是源自于圣灵。如果今天我们的使命的动力是源自于我们的血气，我们的使命的动力如果源自于我们的私欲我们的一种理想，个人的理想，那么这都不能成为符合这种神的使用。我们教会有一个最单纯的动力，就是圣灵。 那这个动力然后加注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让我们充满着对神的那一份责任，充满着对神的那一份那种服事的力量，这就是使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十五节，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五节，十五节说，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是预言施洗约翰的角色。那么施洗约翰他还在这个母亲的肚子里，那么神就指着他讲这样的一个预言，然后告诉他将来这个你的孩子要归神做为圣，那么分别为拿细尔人，然后他说他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所以约翰施洗约翰的人生也是充满着使命推动的人生，他为了这个主耶稣预备道路，那么他甚至于到了他在他人生的瓶颈的时候，他被希律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他似乎看不到他的希望那他最后被在监狱里被斩头结束了他的人生。好像这是一个不是我们乐于看见的一种结局但是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就是这样子那要让他成为这个一个预备道路的一个使者所以说在他还在要给他这样的一种使命之前，他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这个神的使者就这样子预言他要被圣灵充满，他讲的话有能力让以色列人回转所以他在这个执行这样的施洗的时候，有许多的人来跟随着他许多的人来到这里。那施洗约翰的这个洗礼是悔改的洗，但是施洗约翰的洗礼也是这个史无前例的一种模式，因为在旧约时代并没有用这种方式来做洁净是从施洗约翰开始洗礼，然后到了耶稣也洗礼那门徒也洗礼，到今天的教会还是用的这样的敬礼来成为赦罪的一个重要的一种方式，所以他已经完成了他的重要的一种这种神赋予他的这种工作。那么他有这么样的一种影响力他能够来在生活当中展现出他那种不眠不休不懈怠的那种这种使命感，那就是出自于圣灵的能力。所以他穿着这个骆驼皮的衣服吃蝗虫野蜜，活在旷野的地方在传扬着神的一种使命，那么让许多的人来回转。这里说到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神那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他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在马拉基书上面所说的那个以利亚他就是那位先知，他成为这重要的主行在主面前的那个使者所以这个圣灵的工作成为他生命中重要的推动力。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里面这是我们常常在看的一节的经节，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 那这里有说到，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的见证。圣灵这么单纯的力量，却发挥到无远弗届。那在这里说到，从它几乎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么直到地极是没有一个限制的，只要有人的地方，只要需要救恩的地方，他就会传出去，就会把这样的圣功把它推展出去。那这个能力是哪里来的？就是第八节所说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今天教会的这种复兴，其实我们也是要借由圣灵与我们同在，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充满着这样的一种使命来推动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再回归到圣经，借由这样的一种神所借着圣灵加在我们身上的能力，来成为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使命，来完成这个神所托付的工作。那么除圣灵的这个成为我们的动力之外，那么另外圣灵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种工作形态，它就是会赋予我们每一个人有重要的职分。那我们从圣经上面来看很多的职分都是从圣灵所立定的。从旧约我们看民数记的27章，民数记27章民数记27章的第18节，1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那么这里有特别有讲到神交代摩西把这样的领导的职分把它放在约书亚的身上，然后呢把摩西身上的尊荣也加几分在这个约书亚的身上，所以让全会众都听从他，这样的一种领导的角色就立定了。所以约书亚他是心中有圣灵的，那么他也因为这样的一种圣灵这样从圣灵而来的这样的一种一种职分，所以呢能够让他完成了在旧约时代也是跟摩西等同那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摩西带领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那是在人类史上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约书亚一样，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南征北讨，那么让日月都停止的惊天动地的战争，也是等同于这样的伟大的一种领导的角色。所以这就是从他的圣灵所赋予他这样的职分而来。在新约时代，使徒行传的第6章里面有讲到，我们看《使徒行传》第6章，《使徒行传》第6章的第5节，这里有讲到，教会要选出7个执事来办理这个教会行政的工作，教会的行政工作会深深的影响到教会在真理上面的一种一种架构，我们的行政工作会深深的影响到真理的一种结构。所以其实我们不要看这7个执事是在管理范使的，但是统称来说，他们要把教会中的很复杂的在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这种我们说 众人的事叫做政治，那政治是最复杂的，那么众人的事也是最复杂的。那在教会中，众人的事同样的存在这样的一种困难度，所以要能够完成哈，把这样的行政工作啊，能够结合在真理的架构上面，这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那这七个执事是很审慎的选出来的，在啊《使徒行传》的第六章里面，在第三节说到，他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啊，那么所以他们就选出了，按照这样的条件选出了七位执事。那七位执事有了这样的职分，服侍众人的工作的一种职分，那么他们就成为他们的使命。啊，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我们对教会所赋予我们的很多的职分，其实我们都应当要用这样的态度去审慎的来去来去看待它。啊，所以不是说用着自己的考量自己的条件、自己目前的状况来做考量来看待这样的职分。如果今天我们对神的这个热心没有问题，如果我们对于神所赋予的使命没有问题，我们对做圣工也没有任何的疑问，那我倒是觉得我们应当很欣然的来承受承接很多在众人认为美的事给予我们这样的职分的时候，我们能够欣然的来接受能够承担，这就是一种使命，我们不能逃避这样的使命所以我们在我们可以看到逃避使命的、逃避这样的一种呼召在我们今天教会似乎已经变成了蛮普遍的一种现象有的人他不愿意接受长职的这样的一种任命，有的人他不愿意出来来这个报考神学院都是感觉那是一个沉重的帽子长职的这样的一种职分传道的这种职分似乎是一种让他喘不过气的一种压力让他却步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考量自己的这种想法，那我们显然就无法承受来很欣然的来承接这样的一种使命。其实神在我们心中的呼召，这个声音是比较重要，我们要看神的圣灵既然与我们同在，那么神难道不会呼召他的工人出来来承接这样的使命吗？那要怎么呼召他的工人出来？就是要把职分放在他的身上，你要承接使命，但是要放在一个人身上，神也不会强迫任何一个人的选择，所以我们人愿不愿意来承接这样的使命，能不能承担，这就是决定性的因素。所以我们教会，我们需要更多这样建立一种对使命有正确的观念使命会建立在职分上面来附在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更加的显而易见的能够让我们去调整我们人生的脚步能够更加的来让神的事情、让神国的事情跟我们的人生的事情能够二合一能够成为一个，然后能够让我们来走在神的路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在同样的《使徒行传》二十章的二十八节里面，他也有讲到这句话，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了。”所以圣灵，从圣灵所按立来的、所差派来的这样的一个监督的职分，已经放在这些长老的身上，所以他就这个保罗就说：“你们要当谨慎来牧养神的教会，这个教会是神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血的代价所换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是何等的这个重要，教会是何等的尊贵，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又何等尊贵，因为是用基督的血 所换来的。那今天我们就更当要审慎，而且又认真的，而且又谨慎的看待职分。所以当我们圣经有告诉我们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常常很多仁义都消灭掉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会造成了教会有这种工人缺欠的窘境，因为我们都把它浇熄了，我们圣灵不断的在呼召，但是我们会用仁义来把它浇熄，我们用很多的理由把它推迟掉了，让我们呢不能够顺从着圣灵要赋予在我们生命中的使命，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承受这样的一种呼召。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要审慎的来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我相信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明白基督的心。那么使命给我们的人生的所带来的一种力量，其实是充满着盼望的那么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第十三节，我们请看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使命的动力从圣灵而来，那么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充满着无限的动力而且是充满着无限的盼望。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到神是什么样的神，是他是一个使人有盼望的神。我们今天信神会信到越来越没有盼望吗？那你就要去省察圣灵的工作在哪里。神是一个使人有盼望的神，每一个信他的人，他的人生会越走越有盼望，越走越光明，这才是正常。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应当要调整。所以他说，神既然使人有盼望，他会因为我们的信心把各样的喜乐平安都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了。所以我们承接使命，我们为主服事是充满着喜乐平安。那么这个中间的关键就是在于信，所以保罗才会说因信才能够将这些东西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刚才有提到我们为什么会感觉盼望减少，其实那就是因为信心的这个强度不够。我们的信仰的路就是不断的操练信心，不断的在让信心更加的完全。当你觉得没有盼望，你就要检视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那今天我们如果用一个长进的信心更加追求进步的信心来去看待的话，那我相信神就会因为我们存在这样的信心，才能够把诸般的喜乐平安都放在我们的心里，甚至充满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能够大大的有盼望。所以使人有盼望的神，结果就是用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大有盼望。那盼望就是在于我们的信心所导致的，神将这些东西喜乐平安诸般的，就是各样的喜乐平安通通都放在我们的心中。这就是服事的很重要的一种恩典所以说为什么说越侍奉越甘甜越侍奉越甘甜，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圣灵所带来使命的动力来推动我们的人生，那我们才可能越侍奉越甘甜，越侍奉越有盼望。所以在以赛亚书三章的十五节才会说到，他说圣灵从上面浇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旷野变肥田那肥田看如树林一样，这就是一种复兴的一种景象以赛亚书三十二章的十五节，他用这样的一种描述来去让我们了解，旷野怎么能够变成树林呢？那是完全不同的气候跟一种环境，但是 差别就在于圣灵的浇灌。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更丰盛，像树林一样，那就是要由圣灵来浇灌我们，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充满着盼望。啊，这是小弟啊分享第一个部分。在第二个部分就是啊，使命的目标在哪里？使命的目标就是神的旨意。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通通都认识神的旨意吗？我不敢这么说，因为我有时候也不认为我完全知道神的旨意啊，完全那么样的清楚啊。但是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信仰中，应该慢慢的去明白神的旨意，渐渐的能够啊，这个知道，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而且是多而又多，会越来越清楚，应该这样子才是对的。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使命的，我们要向着神的旨意的这个目标来去推进，来去前进。那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角色来看，从神来看，我们是器皿，我们都是一个神所创造的器皿。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节，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所以这里保罗就很清楚的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工作。一个主人他要做一件工作，当然他的脑袋里已经有一个 idea， 有一个很清楚的想法，我今天要完成一个房屋啊，那么他就有一个目标，他那个房屋的那个完成的图已经是在他的脑袋里面的啊，然后他就循序渐进的一步一步的去架构他的这个，向着他这个蓝图啊来去前进，最后完成他所要的那个房屋的样式啊。这个一个做这个建屋的人，他就是像神的角色一样，我们就像这个房屋的这个过程的工作一样，哎，神他已经在他的脑海中有了一个完全的一个将来的一种新耶路撒冷一个蓝图，在他的这个想法当中。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为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保罗很清楚知道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角色，他说我们都是一个神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是神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全，借着我们生命中使命的目标达成，来完成神的工作的一个部分。我们就是这样接力赛，一直接下去，一直接下去，然后一步一步的来完成。所以说，这个在基督里面所造成的，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在生命中的一种荣耀啊。所以有的人会以自己的行为来当作自夸，那么会把神的圣功呢来当作自己的自我实现，我一定要实现我的这样的目标，我的想法，那么才是觉得说我没有白活了，才觉得说我是为神尽心尽力了啊。常常我们人啊，就是会犯了这样的一种这种迷失啊，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只要是人就会有这样的迷失的存在啊，没有一个可以例外。我们每一个人不是都是这样吗？我们会把我们的这种工作啊，把它当成就是神的工作，那我要达到的目标就是神的目标，然后我就是照这样来去完成。那么有时候我们有时候需要更加的来去调整自己，因为教会是一体的，教会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里面呢，它不可能一个零件去摧毁其他的零件，不可以一个结构去改变其他的结构，那是不可能的。你只是一个结构，所以你要配合所有的结构，才是一个完美的结构。所以我们都是那个结构这个工作的一部分，我们都要能够在 同心合意的前提之下，才有可能达成神的一种神要在我们生命中完成的那样的一种工作啊。所以我们能够像保罗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只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在基督里有另外一个名词啊，一个解释就是诠释，就是在教会啊，在教会里面造成的。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要建立教会，那我们所做的圣工也是向着这个建立荣美的教会来做一个目标。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就是要叫我们去行善。所以一切的好的事情，一切正确的事情，就是行善，然后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神早就预备了我们，我们有没有符合神的预备，这个就值得我们来去这样做一种彼此的一种思考的地方。所以认识神的旨意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这样才能够朝着我们神使命的目标，符合正确的目标，能够朝着神的旨意不断的向前进。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十七节里面有这么提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在这里面保罗又提到一个观念，我们要明白主的主意，主的旨意呢，就是我们不要做糊涂人啊。为什么人会做糊涂人？因为前面有说到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深深的受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受到这个世界的一些它的一种潮流的影响，我们就是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很难不受这个东西影响。我们会把世界的东西把它带进来，带到我们的脑袋里面所以有时候这些东西是能够成为帮助教会的一种力量，但有时候它反而是一种负面的一种效果所以说这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思考的，就是我们能够清楚分辨这个东西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符合真理的架构而不是随从世界的一种观念来去架构的一个蓝图。所以说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才有可能让我们的使命必达。那么在保罗他有在哥罗西书又特别提到，我们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在这里有特别提到，我们能够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才能可能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啦所以一个人他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要借着神的一种神所赏赐给我们的一种认知有时候人的观念一念之差是差天壤之别了一个观念的这个差别就决定了方向的不同所以说我们要常常的来不断的来去调整自己，就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调整的空间。所以在这里才会说到，我们要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能够，悟性是什么？悟性不是靠你学习来的，悟性不是靠你钻研潜心研究来的。圣经上从诗篇里面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悟性我们就活了，神给我们悟性我们就知道神的话语，能够解出神话语的亮光，这就是悟性，神给你你就有。那这不是后天来的，乃是神的恩惠，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祈求，要向神不断的来祈求，也能够借着我们在 信仰中的所有条件的结合，能够把这样的悟性把它领受出来。这所有的条件的结合，就是你的生活、你的操练、你的信心、你的盼望、你所遭遇的这个一些的事情，那它都是成为神在你生命中的功课。那你在这个当中的一种结合，然后你能够领受到从神而来的悟性。那你因为结合这些东西，你才借着圣灵里面的祷告，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啊。所以我们不是跪着在那里一直祷告啊，无意义的发出声音就可以知道神的悟性，从只有可以领受这样的悟性，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乃是结合你的生命，结合你的生命的一切元素，在放入祷告当中，他就会把悟性的东西像亮光一样把它打开出来，让你领悟到神的旨意是如何。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那种旨意是很深的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带领也是很奥秘的。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当中不断的去学习，那你才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再来才有可能去来完成神的旨意所以神在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第九节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里保罗有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这样子说到这神要把一切诸般智慧聪明通通主赏给我们，是按照他所预定的美意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神都已经预定好了他的一种方向我们就是向着这个方向来去努力，这就是结合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使命，然后我们朝这个目标前进，最后能够在怎么样，在神所预定安排的日期里面呢，都能够让一切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我们看到，不要说同归于一，不要说的那么大，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光是小小的一间教会里面要同归于一是何等大的工程是宇宙最大的工程这个同归于一是太困难了，因为我们人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是这么这样的独特但是当我们都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那就变成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生命的 DNA 都一样了，所以保罗才会特别说到只等我们在真理上同归于一能够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三节里面所说的。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能够最后达到什么合一的境界，能够让我们变成一个成长的基督的身量，就是一个完美的教会成为一个成熟一个完全的教会，那才有可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我们在心思意念，让我们在很多的真理的架构上，我们都是一致的什么叫做同归于一？用一个我们所知道的例子来说，一个人身上的器官有好几种不同的器官，有血液细胞，有骨头细胞，有肌肉细胞，有脑细胞，但是这么样差别大的细胞，它里面的生命的密码 DNA 都是一模一样一字不差的，这叫做同归于一。我们差异性很大，我们生命的特质每个人都不一样，都是独特的，但是我们的真理属灵的 DNA 是同归于一的，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向着这样的目标来前进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认知，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就更加的清楚了，我们能够向着这样的使命的目标不断的达成我们不论在教会做任何的服事，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旨意生命的目标都跟神的旨意是合而为一的，那么我相信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更柔美， 能够让神的教会更荣耀。愿神施恩祝福我们啊！我们今天晚上做以上互相的勉励，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诗181首。